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但是让我们先回头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五节。当时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照马太福音看起来，那是主耶稣第一次差遣他的门徒，而且首先受差遣的是讲明了这十二个使徒，但是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特别告诉他们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那里去，不要往外邦人里边去。后来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我们看见门徒都回到他这里来了。十四章呢，上一回说过，因为希律王斩了施洗约翰，所以许多以色列的百姓就从各乡各城步行出来，到旷野里寻找耶稣，跟随耶稣，耶稣就行了那五饼二鱼的神迹，这是他在以色列的百姓中行的。第十五章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从没有什么关系的三段事件连串起来的一张圣经，实际上却不然。头一段是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话，第七节那里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他这样说他们，是因为第一节第二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这头一个事件之后，接着进入第二个事件，开始于21节，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那这个迦南妇人，我想您知道，是一个外邦的妇人。所谓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从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离开了那群被他责备的犹太人，进到外邦人中间。外邦人头一位出来寻找他的是一位迦南妇人。从这个事件就引到了29节，耶稣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上山坐下，于是有很多人都到他那里去，把各样病症的人都带到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31节就看得出来，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这些人可能主要是外邦人。所以您看看这张圣经，难道真是由三段不相干的事件连起来的吗？不是的，因为这张圣经是讲到主耶稣带着门徒所做的下一步工作，那个工作不是只在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中间做工，而是离开这些心硬的以色列人，往外邦人中间去了。外邦人因着信心认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就同样得到耶稣的怜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群的人。这也正应验了主耶稣在十一章所说的预言。十一章二十一节，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在那一段话里，主耶稣用推罗西顿来代表外邦人听见福音悔改，而这章里所悔改的地方 正是推罗西顿，他们因为所看见的神迹异能，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于是引进来这一章的第三个事件，就是主耶稣怎么样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现在他照样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了外邦的群众。弟兄姐妹，这些事件的发生我们在将来还会再读到，就是当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顺序，他先到犹太人中间做工，犹太人心硬不领受，他就往外邦人中间去，而外邦人就接受了福音。比如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从23节开始，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这是对犹太人讲，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你看，犹太人信耶稣比外邦人啊，那是有利条件多得多了。耶稣的事情已经写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里边了，这些使徒们传道总是从那里开始讲的。不过这些犹太人对于保罗所说的话却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五饼二鱼的神迹记载的最详细，那里面讲到后来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接着前面的神迹，也引用摩西的书来和自己相比，他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而我呢，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他的门徒中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保罗传道的时候也是这样，既然有信的有不信的，使徒行传28章25节，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还记得吗？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15章，刚才主耶稣离开这些法利赛人也是引以赛亚书的话来定罪他们。保罗并且告诉他们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这是使徒行传的结尾，类似事件在使徒行传其他地方铭记了的至少还有三次，第一次在13章，第二次在18章，第三次在19章。福音总是先传给犹太人，犹太人不领受就传给外邦人。为什么这样？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尤其是罗马书9到11章解释得非常清楚，犹太人中有的被隔绝在救恩之门以外，固然是因为他们不信，心硬，不按着信心求，只按着律法和行为求，但是呢，背后也有神的美意，因为他们不信，那得救的数目得救的名额就空出一些来，就让外邦人在神与亚伯拉罕家所立的约里有了份儿。如同罗马书11章15节说，因为他们被丢弃，天下就与神和好。那这样一个怜悯外邦人的恩典计划以及他做工的手段，也正是我们在马太福音15章这里所预先看见的，耶稣带着门徒先传福音给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里面有人不信，有人硬了心，耶稣就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让我们先来看看在15章里这些人不信硬了心他的原因是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法利赛人拿来质问耶稣和他门徒的遗传，是因为他们吃饭不洗手。主耶稣说，你们的遗传还不止这些，比如他们还有一个遗传，就是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就可以不用再孝敬父母了。但是神说， 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就让我们看见，所谓遗传，第一，它不是神的话；第二，它是一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传给人的说法；第三，尤其重要，人就拿这种说法来做自己不遵行神话语的借口。所以主耶稣就说了，你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尽管他们跟神之间有行为有动作，看起来好像是尊敬他，好像是拜他，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枉然的。为什么枉然？因为他们有了遗传，把这个遗传，把这些当作借口的道理代替了神的话，以至于他们的心呢，就距离神越来越远。弟兄姐妹，法利赛人有法利赛人的遗传，今天你我作为基督徒难道就没有遗传吗？越是老基督徒啊，那个遗传越多。在这里主耶稣讲的很明显，遗传不只是个做法，做法后面总先有个说法，而那个说法呢，背后总是能够找到对神、对神话语心不诚实的地方。我们用这些遗传来遮掩自己的过犯。第十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第十五节，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就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度，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主耶稣要我们明白，不但明白他的话，也明白圣经里面一切神的吩咐。其实神的话是不难明白的，入口的运到肚子里落在茅厕里，这还难明白吗？他不污秽人呢、啊。但是不单法利赛人听了不服，连彼得听了都还要求主再解释解释。人听不明白神的话，总是因为人已经有别的念头在心里边了。你的心一旦已经远离神，那么再清楚的话你也会听不清楚，还认为自己这听不清楚啊，真是有道理。创世纪一章，神六天就把天地万物都造成了，那个话明白到一个地步连小孩都听得懂。可是今天偏偏好多有学问的人他就听不懂，尤其有一些有学问的基督徒啊，他能够从那章圣经里面读出来一天，不是从晚上到早上，不是有晚上有早晨，是远远超过24小时，比一年还长，比千年还长，是百万年、亿万年。这个本事可真大。其实说穿了，他不过是想相信一点进化论而已。要是他的心里没有先遵守了一个亿万年的进化论来作为他思想的遗传，那么他绝对不能从创世纪一章里读出这么奇异的所谓亮光来。你自己要这样子去相信也就罢了，偏偏这些人还喜欢为瞎子领路。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不过头一个瞎子恐怕要负的责任远比第二个瞎子更大。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这一章里的第二段故事，就是迦南的妇人因着信心得了医治。当他起初来找主耶稣，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的时候，尽管他说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他不是没有听见，他明明是听见了，可是他不说话，主不理他，他却一直跟在后头请求，不肯离开。于是门徒进前来求主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显然他们对这个妇人的哀求啊， 有点不耐烦了，那主耶稣好像就真的转过来打发他，叫他走。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这个妇人不和主讲道理，他只又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于是主再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就引出了妇人那句出名的话，他说，主啊，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一下子耶稣就对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在第八章里，我们曾经看见另外一个外邦人，就是一个百夫长到主耶稣面前求主医治自己的仆人，主愿意去，他却不要主去，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主当时也称赞这个外邦人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当我们这些中国人在读这两段记录的时候，要知道这两个人物所代表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我们也是外邦人，曾经我们也在主人的桌上是沾不上边的，然而因为主的怜悯与我们的信心，居然能够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但是就在主医治这些外邦人的时候，圣经有句话应当吸引我们的注意，29节，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请问这是马太福音里头的第几座山呢？头一座山我们晓得是试探山，第二座山呢，从试探山出来，主就上了登山宝训的教训山，在山上教训他的门徒。第三座山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14章23节，散了众人，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所以第三座很明显是祷告山，从祷告山呢进入这第四座山，我们可以叫它为医治山。试探山和教训山，耶稣独自一人在那里，或是面对魔鬼，或是面对天父。教训山和医治山呢，主就得面对许多的人，并且满足他们的需要。从顺序上来看，你可以说胜过魔鬼、胜过世界那个试探山是教训山的根基，而祷告山呢，带来医治山的能力。但是这几座山可能最能令我们想起在旧约出埃及记26章第30节，还有好几处其他地方，神一再提醒摩西，当建造会幕的时候，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什么是神的帐幕？什么是山上的样式？不单讲到基督，也讲到教会。试探山、教训山、祷告山、医治山，不但是耶稣为我们立的榜样，说到耶稣的指示，更是向我们指明教会应有的功能，是要能够胜过魔鬼、胜过世界的，是要能够让人领受天父教训的地方，把天上的旨意通行在地上的出口，也是要能借着祷告把人带到神面前的，神垂听人祷告的地方，更是要让人得到医治的地方。祷告山与医治山夹在12篮与7筐这两个神迹中间，尤其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两个神迹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你可以说是福音书里头头一次出现最完整的一幅教会素描。一边是犹太人的教会， 一边是外邦人的教会，由主耶稣独自一人在山上，在神面前为他们的大祭司，又让他们得到医治。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门徒在这幅图画里边的角色。我们一般总是说，五饼二鱼，七筐十二篮，这些神迹啊，是主耶稣喂饱了群众。实际上这个话也不完全准确。上一次我们说了，主耶稣特别吩咐门徒一件事情，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就是你们给他们吃。而当主耶稣祝福把饼拨开，把鱼拨开的时候，他也没有亲自到群众中间一排一排的发给他们吃，而是门徒把饼和鱼交给主，主再把饼和鱼交给门徒，门徒呢发给百姓。所以实际上当然神迹是主变的，但是百姓是谁喂饱的？是门徒喂饱的。这些门徒在神面前从第十章开始已经领受了一个牧人、工人、使徒、主的见证人的职分，他们在这里尽功能呢。这难道不是今天教会应有的图像吗？唯一的不同就是当初的耶稣是你看得见的耶稣，今天的耶稣是百姓看不见的耶稣。百姓虽然看不见，门徒可需要看见呢。你若是主的门徒，就应当承接牧人和工人的职分，从主那里得粮食，分给你旁边有需要的百姓。这就是一个教会正常的运作。百姓可能只认识你带来的饼，不认识那个分饼的主，你却要慢慢的引导他，告诉他，让他们慢慢的把注意力从饼转移到主的身上，也渐渐能从一个吃饼的人变成一个给饼分饼到神面前领受恩典，把这个恩典继续流通出去的人。所以说这七筐与十二篮的神迹，加上祷告山与医治山合在一起，是一幅完美的教会素描。那这七筐的神迹与上一章十二篮的神迹，除了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之外，还有没有不同呢？至少有两个不同。因为十二篮的神迹啊，门徒那五饼二鱼，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向一个小孩借来的，他们自己身上其实一点东西都拿不出来，但是即或如此，主仍然能够借着这五饼二鱼行了大神迹。七筐的神迹呢，他们有七个饼和几条鱼，这些东西哪来的就没说了，看起来好像是门徒他们自己身上有的。这是不是表示门徒稍微有点长进，身上也能出点货，我就不知道了。但还有一个不同挺有意思，前面的神迹是用篮子，这个神迹是用筐子，十二个门徒十二个篮子，一人一个篮子到主面前去拿，拿完了再回去，拿完了再回去。筐子比篮子大，这还不算，很可能啊筐子是两个人扛的。如果是真的话，那这岂不是让我们看见门徒不单个人能够在主和百姓中间做工，而且彼此能够同工了吗？两个人扛一个筐子应该是六个筐子，多了一个筐子不也表示他们有更多的门徒，看见这十二门徒的榜样就起来跟着做工吗？当时如此，后来的历史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外邦人的教会除了十二使徒做工之外，还真从神那里设立了一位新的使徒，就是保罗，专门在外邦人中间工作。这些当然我们不能说圣经真是这样解的，只能说是吃剩的零碎，桌边的剩渣，帮助我们揣摩一下当初的情景，以及这里边是不是还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寓意呢？总之，圣经不但每一个事件有它深刻的意义，当你把事件连串起来的时候，我们更能看见神在背后所勾勒策划的救恩蓝图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